好，来，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可以再次的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啊，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一起来看何西雅书。虽然这是一个在几千年前发生在历史当中的一个事件，但是主啊，你的道你对你的子民、你的教会的要求从来都没有改变所以你就让我们从这个自古以来你所吩咐的事情你所立定的这个律法来明白主你对我们最终的要求也是你要我们在审判的台前能够向你交账的事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要看的经文也带领那些要参加的弟兄姐妹，给他们有顺利的途径能够加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可以啊，我们就开始啊。上个主日是一半一半啊，就第三节没有讲完啊，讲了一个开头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了啊，继续这个课题啊。等一下啊，看有没有开错啊？没有啊、哦，好，你们应该听得见啊。好，我们来读第二到第三节，好，一起念啊。耶和华以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腹中抓着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我们上礼拜就看到后面这段了啊。前面交代一下，就是因为第一节说上帝要追讨啊，以色列就是北国的罪，但同时也提到南国因为南国其实也虽然没有在圣殿敬拜的事上有违背啊，但没有那么严重违背啊。但是他们普遍上在神的诫命的要求上还是没有满足神的要求啊，就是他们还是过于的爱惜自己过于的去体贴自己的欲望啊，所以南国北国都在神面前显出不足啊，要被审判。但是他说南国犹大呢先被审判先被审判，不是说他灭了啊，就是说上帝给他们一些痛苦啊，一些灾难其实这个就是从北国来的了。那上帝就让北国还有叙利亚，就是亚南啊，那是叫亚南他们合作他们要打算要来侵犯这个南国啊。但后来没有成这事情但这个是算是一个管教了带给他们一个极大的忧愁、惧怕、担忧啊。OK， 如果你们看那个以赛亚书也会看到啊。好了，所以上帝要先惩罚南国当然就借助北国跟其他的国家了。但转过来呢，上帝说这只是一个争辩，因为其实南国后来没有在战争里面啊。如果你看历史，你知道，这个敌人啊就被亚述给打退了啊。所以他好像是一个争辩，就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跟责备了。但事情结束后，上帝来到北国，也要审判了。那北国就不是争辩了。北国是说照他所行的惩罚他，这就是上帝要用严厉的这些苦难来对待他们重重的刑罚他们。OK， 就是说报应他们就是他做的多么严重的违背，上帝就要用多么严重的刑罚来对他们。好了。 这个讲过了啊，就前面也讲过上帝要惩罚，但是这是对比啊。接下来一节就是说他在腹中，他呢其实如果你读你知道是指雅各啦，啊，雅各就是他们的先祖啊。为什么他不说雅各呢？啊，说他是因为他们同一个名字嘛，啊，就是雅各，后来上帝给他改个名叫以色列啊，以色列就成为就是以色列人的名字了啊，就从雅各来啊，啊，因为只有雅各十二个孩子，上帝立他为十二个支派，雅各的他的哥哥、他的表哥啊，总之他的亲属那边全部就算是外邦人了，就剩下雅各。但雅各呢，没有说只传给他的长子，上帝就在雅各里面就选了他全部的孩子，啊，可能你觉得很正常，但其实这不正常啊，因为照他们的文化里头是只有长子，啊，就是每一家里头不是全部的，不像现在大家都说啊，全部都爱啊，啊，哥哥分一套房，弟弟也分一套房啊，就大家都啊为祖宗啊传留这个祖宗的名字啊啊。以前是长子做的这个事，因为长子代表父亲，父亲去世了，长子就好像一家之主了，不是妈妈，也不是其他人啊，就是长子。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家族里面，你们也知道亚伯拉罕曾经有一个是他的使女生的儿子叫以斯玛利，他先出生了啊，然后来是萨拉生一个叫以撒，连紧接下来还有很多啊，就圣经没有在记载，但你看圣经说他还有其他的儿女的，就后来才生的嘛啊，连争论就在这里了。亚伯拉罕，如果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就是做他子民的神，他子民做上帝的，永远做上帝的儿女的这个应许呢，是传给他的长子。现在长子在哪里？伊斯兰教就说长子是以斯玛利，所以你也知道啊，穆斯林就说他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他们是神的选民，而以撒是次子嘛，因为他是后来是撒拉生的，所以呢以撒就不算是以色列人，就不算是神的选民了， OK， 蛮合理的啊，如果你按历史来看，对吧，所以你要知道到今天他们还是这个立场的，就是伊斯兰教为什么他们那么坚守说这是他们的神啊，就是阿拉是他们的上帝呢，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先祖是以斯玛利，他们按血统来看以斯玛利是长子，所以他们名正言顺承继了这个应许，所以他们也信这个应许， OK， 但他们怎么信我们就不说了啊，就是他们是看可兰经，可兰经谁写的我们也不知道啊，穆罕默德随便啊，说他是文盲啊，什么都随便啊，他们说是天使给他写的，好，这个他们自己讲啊，说这是神迹之类的哈，啊。但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呢，他说我们是改了圣经啊，所以就把这个小儿子变成长子了啊，把次子变成，所以他就说我们是非法的啊，说我们是迷失的兄弟啊，我们还不错啊，我们叫迷失的兄弟，因为我们是被犹太人骗了，所以我们去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也是从这个以撒生的，所以他不可能是救世主啊， OK， 但是我们被犹太人骗了，所以我们就以为他是，所以他看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迷失的兄弟，还是兄弟了，但他们呢就是清清楚楚的 是属神的人啊。啊，好了，我不多说了啊，今天不是讲宗教比较，不过这基本的你们要知道，穆斯林不是从天降下的一种宗教啊，他们都是要这个东西的，就是上帝的应许。OK， 就是他们都要争取，因为他们相信有一位上帝嘛，他要选择他的子民。但我们从圣经看，连我们明白，原来并非如此啊，是因为上帝所立的应许呢，不是基于那个谁先出生啊，是基于他的父亲跟母亲是谁啊，所以就来到了这个创世纪跟加拉太书的对比啊，上帝就说这个不是啊，以斯玛利，所以撒拉说把他驱赶出去，上帝说是对的，因为他不能够承继产业，所以很清楚了。但再说他们说我们犹太人改圣经啊，所以你没办法啊。但到了新约呢，如果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话，加拉太书就很清楚说了啊，说以斯玛利跟以撒的对比，以撒是应许之子，基本上呢是因为以撒的母亲是撒拉，以斯玛利的母亲呢是夏甲，是埃及人啊，夏甲。所以不是说因为血统不纯啊，而是说当上帝立约的时候呢，上帝是说你跟撒拉生的儿子，没有说你跟随便一个人生的儿子。所以就因为这个次序，就把以斯玛利就排除在这个应许之外了。 OK， 但你要知道以斯玛利的后代是极其繁多的，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啊，但是按他们的统计，就是几乎都是中东的民族，都是他的后代。所以如果按人的眼光来看，应该选以斯玛利比较强盛啊，今天最少石油都是他的啊，军事啊，国际关系啊，都是他们的嘛啊。但是 anyway 啊，这是题外话啊。好，所以又说回来了，就说到上帝的拣选呢，其实并不是用人的血统或是这个次序了。所以这里呢，讲到雅各的特点，就是雅各没有只传给他的长子。OK， 流便是他的长子啊，如果只传给他长子，连其他十一个就可以当作是外邦人了，你就该看他的长子再传给谁啊？可能就这样一个一个传了啊，都是第一个儿子这样。但是很奇怪，到了雅各呢，上帝就说你是以色列，就是凡是在雅各里面的都算是了。这个有一点像我们在新约里面明白的主耶稣啊，就是凡是啊被接受与基督联合的人啊，其实都算是神的儿女啊，都成为以色列，就这个名字啊，就神的儿子啊。OK， 好了，简单了啊，讲完了，所以你就明白说这个他呢，是双关词啊，一个是指雅各，一个又是指后来啊，就是极其繁多的子民，因为他们也叫以色列，所以先是这样子故意对比呢，其实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跟你们所夸耀的那个祖先啊，就是以色列雅各很不同。你们常说自己是神的子民啊，你们是神圣祖先的后代，但是先知说我来告诉你啊，你的祖先是怎么样的。 OK， 就是你们引以为荣嘛，啊，我是中国人啊，我们有13亿人口，今天可能有14亿了啊。我们在国外老听到这个啊，现在比较少了。我看大概十年前啊，那时中国在发展啊，刚好也是比较受世界没有那么敌视的时候，海外的华人特别兴奋啊，然后我们觉得哇， 祖国啊复兴啦、啊，我们抬头啦啊，所以我那时天天听到他们讲话，动不动就我们是三亿人口，是三亿人口啊，让你占全世界百分比很高这样、啊，很了不得、啊。说中文讲吗？不会讲中文啊，不会写字，不会看，不会写，完事你很不一样啊，你就夸你是三亿人口也没什么意思啊，就说你到底跟这个中国文化有什么关系？你在这个信念啊，就是这个文化里头啊，有多深刻？一样，先知就反问他们说。你们叫自己是神的选民，让我来举一举啊，就是啊、雅各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开头呢，他就讲他啊、在妈妈的肚子啊，就腹中的时候就抓着哥哥的脚跟了、啊。其实他主要是要先强调第一点，就是雅各没有你们那么骄傲啊。雅各从来没有夸他的身世，因为雅各的身世很平凡，他不是长子，他爸爸叫以撒，他爸爸也是聚居的，聚居的就有点像我们这边现在我们随州是聚居的，不过呢如果你说现在乌克兰跑来瑞士住啊因为打仗啊什么原因他住在瑞士啊，他就有点像是这样的身份了、啊。OK， 他有点钱啊，因为亚伯拉罕也是富裕的人啊，留给他，但是以撒不做生意的啊，他没有野心的、啊，人家跟他抢这个井水，他就让给人的，所以以撒不会要去扩大势力啊，建立王国没有的嘛 ，OK， 那以撒就是安安分分的过他的日子这样的。所以以撒他爸爸呢是一个寄居者，寄居者就是一般人不是很看重的人啊，就是你不在自己的国家你的土地是借来的啊，意思说你住的地方你的帐篷啊就随时可以被人驱赶，人驱赶了你就要走吧，你就去另外一个地方啊，等到没人赶你你就住下来，但是不是你的地方，你的地方在遥远不知道在哪里啊，你是寄居者。这样的人的儿子，而且还是次子，第二个儿子有什么了不起啊？根本没有嘛，就按人眼光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啊，没有过人之处啊。但雅各后来成为以色列啊，当来到这个何西亚年代啊，的确以色列不再是一个没人知道的国家了，因为曾经有大卫嘛。大卫就让以色列成为近东各个国家都知道而且也佩服的一个国家了。大卫把以色列的名字就是打响了哈，就是都认识了，再加上所罗门就大家都很羡慕了哈，就是很崇拜这个民族啊，觉得他们有优越的智慧啊，他们的信仰跟人不一样啊，他们有很多神迹奇事啊，等等等等，所以突然间，以色列成为世界的人所注意的国家，而且也是富裕的。那么小的是很有钱啊，但以色列忘记自己是谁了，他就说哦，就好像你生在瑞士，你就觉得啊、哦，我就是瑞士人啊，全世界最有钱的啊，银行最多的。啊，的国家就是我们啊，福利最高，大家都羡慕。当然你去问加拿大、瑞士怎么产生的啊，也没什么伟大的，就是也不是天掉下来一个国家嘛啊，就但是人会忘记啊，人就以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所以先知就说，想一下你的祖宗，他的就是生平没有什么特别，他之所以今天。成为大国，唯一的解释就是上帝拣选他，所以这是一个开头了，就先解释雅各他是神拣选白白的恩典拣选的人，以至于他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雅各的后代啊。 也因为上帝的这个隐秘的拣选，因为当时没有跟人说啊，只跟他的母亲说，雅各一出生呢就有一个追求，如果雅各一两岁啊才抓哥哥的腿啊，这脚跟呢，你还可能说是利百加他妈妈天天在他耳边啊，就是影响他，哎，你要抓啊，因为上帝要让你做长子啊，你要一直讲，可能被洗脑了啊，就整天要抓哥哥的头啊，抓哥哥的腿啊，可能啊，但是这个婴孩这个表现是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在肚子里头，所以母亲也不可能影响他嘛，对不对？就雅各一出生就有一个特点，他在潜意识里头啊，他是抓着任何东西啊，你刚好那是哥哥的腿，也就表示说呢，上帝拣选他，但是同时呢，也因为神的拣选，雅各的一生就变了。他要的是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很奇妙，就是当他在肚子里面就有一个动作是可以这样子解释的，虽然他不是故意这样做的。OK， 但慢慢你从他的一生呢，你就看得出来。他的确是这样的，他要这个应许，他要做长子，不是因为他要更多的钱啊，哦，财富啊，是因为他要成为上帝国度的承继人，他不在意其他东西，他就是要做这个神子民啊，才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上次我就停在这里啊，就希望你们也可以多想这件事，就是救恩啊。我们说是神的拣选啊，没办法，神选我，我不信也不行啊，没有这回事的。什么叫没办法？有办法，当然有办法，你不信就好了嘛。没有说上帝要救你，你也不是很想被救，但没办法，没有的。任何被神拯救的人，任何被神拣选的人啊，他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生就要一样。看不见的东西，他可能像雅各这样啊，就是只是有一个动作抓 ，OK， 因为他不懂要抓什么嘛，他肯定不要哥哥的腿啊，那没有好处。但是他就是啊，长大的时候他就会用红豆汤啊去骗这个长子，后来会用羊毛去骗爸爸的长子的名分。总之，他一直要做这个事 ，OK， 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他。长大了有能力了，你看最终他跟天使摔跤的时候，或是跟上帝摔跤的时候，他也是要这个事情，他经过了那么多事情啊，去逃命啊，又做了奴隶啊，所谓啊就白做工，然后来又娶了妻子啊，也生了孩子，有了产业啊，有许多的这些牛啊羊啊骆驼啊， OK， 不简单了啊，就生意做大了，应该改变一下啦，还抓什么呢？都有了，没有，雅各还是要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就是做长子，他还是。所以我上次的分享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先反省啊，就是你是基督徒啊，我们都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是我也没资格说不是啊，你说是就是了啊。但是我想说你对天国的应许有多少的渴慕呢？你的焦点是什么？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你的一生要抓的还是吃啊玩啊用啊？当然天国也想要，但是不是你现在想要的，你现在要的是手上的东西。天国是一个叫什么，一个 backup 啊，一个备份啊，就是有一天你离开了，你要有一个地方去嘛，好吗？但是它从来不是你今天做任何选择的一个目的，你没有为天国做选择，你今天是为便宜的东西做选择，为方便的事情做选择，为给自己得好处的事情做选择，你不是因为你想说哦天国 OK， 我现在选择去哪里啊，我为了天国，我现在选择做什么事，我现在选择讲什么话。如果没有这一种，其实 我也不知道啊，那以后可能啊，但是现在其实还不算，你是真的经历了啊这个重生，是你可以继续在教会啊，你可以继续读圣经祷告，但是你把上帝的一切话语应许呢，把它转成是今世的 ，OK， 你仍然是以扫，你不是雅各，虽然你以扫也生在以撒的家，也是亚伯拉罕的长孙啊 ，OK， 名正言顺啊，所谓基督徒，是吧？可能你有三代的这个基督教家庭背景啊。可能啊，你在教会里面啊有侍奉，可能没有错。但我就想问，就是说，如果我们也说自己是基督徒，也说自己是以色列人啊，我们跟雅各比一下，我们是不是也是白称自己做基督徒？啊，我们更喜欢的是周边的事情啊，就是好像你买披萨，我有一个同事，他买披萨的时候，他就吃旁边那些的。但可能也是蛮好吃的，我也不知道啊。你们旁边，我就说你们懂，披萨旁边不是有硬硬的那些皮嘛？啊，你如果去什么披萨还是没有的啦，那种用机器做的，人工做的啊，旁边有一层是有点焦焦的啊。他吃那一个的哦，他不喜欢吃中间的，他觉得太多肉啦，太油啦，他喜欢吃那个脆脆的。哎，你说这个人会懂得吃披萨啊？他自己喜欢吃面包皮，是啊，大家也在那个店里面嘛，但是他就吃大家不想吃的那个部位嘛，所以他没有真的吃啊。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拿到一盘披萨的时候，你的焦点是不是整个信仰的中心，就上帝的应许，还是只是一些边缘的，就是为了让那个气不会流出去的那个地方把它弄高一点啊，所以烤起来比较香，你反正是要那一个东西，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些副产品啊，就是基督教的文化啊，基督教带来的这种啊伟大的建设啊，啊伟大的这种啊成就啊，啊或是比较吸引人的啊这种啊，我们说道德处事啊，这所谓基督教的东西啊，啊，我可以告诉你，这些都是披萨外面的东西来的。里面是什么？里面就是天国啊。如果你真的爱天国，你问你自己，你哪一个选择是为这个天国做的？你回国，你不回国？你今天去哪里？你去哪里玩？你买什么东西？你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决定，有没有想过天国，或是只是纯粹只是地上的，对吧？所以不多说了啊。所以这是上次讲的，就是如果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当然你今天你说看教会的人差不多嘛啊，像你如果你在欧洲的国家啊，一般上啊看来看去都差不多一样啊，他也是这样啊，连牧师都一年放假几个礼拜啊，放假的时候人影都不见啊，也不管会有，好像会有都不会走掉的啊，就牧师很放心的就自己去度假了啊，有没有为我们祷告也不知道了，总是走了啊，哎，牧师放我们也放啊，啊，其实没有放假的，坦白说啊，啊，牧者你要干这一行的，你不能够用什么什么七年安息，没有这种规矩的。为什么呢？你看主耶稣就知道了，你看使徒就知道了，对，他们也没有退休的，也没退休金，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薪水。我昨天还跟一些人讨论说，如果今天很多人要做牧师啊，当然我没有这样讲啊，如果我这样跟他们说，他们肯定人家打我，可能啊，我说。你相信你是神的仆人嘛，是吧？你就来服侍教会，你不用签合同，你就做嘛。OK， 人家给就当，我相信啊，你是神的仆人，你的会友，上帝会感动真信徒，会按时供养你的。OK， 但是你就是不需要有一份的纸，来确保你每个月的月底呢会有一定的薪水嘛，对不对？你是神的仆人啊。 你的保障真这张纸吗？讲好啊，每三年啊加薪啊啊啊，孩子的保险啊，社保啊啊，以后退休金啊，教育负责什么都写得好好的啊，啊签了名，你说哦，神呼召我来服侍你们，我说不用神呼召也可以服侍啊，这么好的条件啊，一个礼拜干一天活，其他都可以做别的事，这种工很好做啊。不是啊，教会人也从来不会去挑战你的信息的，你怎么讲就怎么讲嘛。我想我没有听过你们会去跟牧师说啊，牧师啊，你讲错了。我想你不会这样讲，对吧？所以爱怎么讲怎么讲，讲完了时间讲完了，圣餐照理啊就可以了嘛。所以我不是去讲传道人啊，我就说，如果真的，你说啊、哦，我们是像使徒一样服侍主耶稣的啊，慢点慢点，看看使徒是怎么服侍的。保罗有签合同吗？也没有啊。啊，保罗，哦，保罗很多人欢迎他，有吗？保罗在跟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说，众人都丢弃我了。保罗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很绝望，他看到哥林多一团糟，是吧？看到罗马啊被逼迫，哪里有像我们今天想的那么美？没有啊，是吧？一无是处啊，就是很多连最亲近的人。他被关键，然后他们都离开他了，因为怕嘛，就走掉了。这个叫神的仆人啊。所以不管我是要求传道人不要那么世俗了啊。如果当然你很难上税嘛，如果没有合同啊，可能政府也不能发签证啊，说 OK， 这样我就不多说了。但我意思说其实很少啊，很少人有一样这样的信心，说我侍奉就侍奉，不服侍就服侍，上帝会，总之如果教会没有人要理我给我供养，就表示这教会没有基督徒嘛，啊，不然就是我不是神的仆人了，啊，如果当中有真信徒，这上帝一定会有感动的，啊，虽然那个数字每个月都不一样，但是相信那个是玛纳嘛，就是按着需求而来的嘛，就好了嘛。对，但是我当然明白了，我很难这样子要求人，我我爸爸也是牧师，他也是有合同的啊，据我知道哈，但比起现在人呢，我爸爸那年代，他告诉我他做传道人一个月300块马币啊，当然那是马币比较大一点，不过也不会大到哪里了啊。他告诉过我说，我们小时候他常常没到月底已经没了 ，OK， 但是他不跟我们讲啊，当然我跟我哥两个好像巨婴这样，我们吃东西吃的特多，但两个男孩，我们虽然不会去买什么贵东西，我们不懂啊，但是养我们这两个很会吃的恐龙啊，其实很贵的啊，但我父亲是从来没有表达，他就跟我们说，有时候就有一个信封，不知道为什么就来到家里，而且那个数字是刚刚好的。就让那个月可以过去，那这一点我知道 ，OK， 但我相信了啊，这个是你对你的呼召的一个责任了 啊一个回。但是今天我说的更广一点，就是如果你说你不是牧师，所以你不需要这样子，那么你说你是基督徒吗？你说你是以色列人是吗？我就问你，以色列嘛，雅各。从出生的第一天就抓 ，OK， 他抓的肯定不是一个腿，他抓的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分。他抓到中年，身边一切事情都变了，他还是要这个东西，所以肯定不是无知啊，也不是他的一种迷信，是吧？那么我们呢？然后我们可以做基督徒啊，但是我们可能是。没有啊，在这个事情上面去重视啊，我们会常把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神永远做我们的神啊，我们永远的话指明这个应许呢，其实是摆在以后的事，而不是现在，这就区别了啊。好了，我快点了啊，我们继续看这个是同一节啊，我会讲一两章子，那就是。先知就强调啊，就刚才我前面说对这个雅各的拣选 OK， 也是完全是白白的恩惠了，是因为是出生前就做的事情。嗯，保罗呢在罗马书谈论拣选的时候就特别讲这件事情，就在罗马书九章啊十到十五节，我们读一下这一段话。他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人啊呼召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啊，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保罗很熟圣经了，他把这个创世纪、马拉基书还有这个出埃及记啊，就合起来了。OK， 他要带出一个观念，就是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他拣选人，他拯救人，不需要问过人的，他也不是基于人有什么条件，因为没有一个人有条件。OK， 然后就特别举一个实例啊，就是雅各被神拣选，不是因为雅各有善行，而是他都还没出生。他还在母腹里头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上帝就选了他。OK，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样子不公平啊？保罗就说，上帝讲了嘛，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难道要问过我们吗？不需要啊，他怜悯谁就怜悯谁啊，他要救雅各不救以扫，难道不行吗？因为两个本来都是罪人啊。因为都是从亚当传下来的，但上帝选择怜悯一个不怜悯另外一个，这是他的主权，是吧？所以保罗用这段话来点出人没有优惠啊，没有特质啊，本身让神看得上的啊。如果雅各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先祖，纯粹是神白白的一个恩典。OK， 所以这一批现在很傲慢的天天夸口啊，我们的血统啊，这些人呢，他们在存在之前呢，其实是上帝给他们的恩惠，就在雅各里面，上帝也选了这些后代承继这个产业，所以他们今天有这一切，也不可能是自己的功劳。所以以色列不可能夸说我们呢，因为文化特别进步啊，我们有一个优势的，有所罗门啊，有智慧的王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呢理所当然啊是耶和华所看重的子民，先知说不是 ，OK， 好了，他们不但没有记得他们原本是多么卑贱的，他们现在呢还。背弃了这位白白拯救给他们恩典的上帝 ，OK， 他们放弃了上帝，放弃了律法，神给他们最有智慧的律法，跑去学外邦无知的敬拜偶像，所以这个最大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外邦人是无知的，因为上帝没有启示他们。他们看到一只牛，或者看到一只蛇啊，看到一个猫啊，他们就把它用神像啊的方式来敬拜 ，OK， 你说无知嘛啊，他们觉得很有道理的，但你说他无知，好可以啊，但为什么以色列有上帝的神迹教导，而且他们有一套的？生活方式叫律法啊，这套生活方式呢，不见得说是最先进的啊，但是这套生活方式呢，是上帝要祝福的。他们有这样的秘诀，他们还要丢弃耶和华，对吧？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是罪上加罪了，对吧？你的出生 已经蒙恩了。你出生之后呢，上帝还一直养你们，给你们各样世人都没有的优惠。你现在你把自己打平成为外邦人一般啊，去敬拜偶像，去亵渎上帝的，就做这些亵渎上帝的迷信，这不是先知就问回他们吗？你们跟雅各有什么相像的地方吗？没有，对不对？说回来哈，就是有时基督徒也会有这种想法，就觉得圣经过时了嘛，对不对？因为圣经反对同性恋的这种生活行为啦，反对一些就是奢侈挥霍的生活习惯啦，反对等等的。那你可以看圣经是严格上来说要牺牲，要爱人，要什么什么。OK， 好，你觉得很不合现代啊，对不对？你觉得圣经是老套的是以所以很多时间我们要去把它现代化。把里头的一些观念跟要求呢，把它淡化，因为它好像不是很合乎现在的社会了。你要记得，圣经，我再讲一次就是圣经的话或是律法，上帝的要求，不需要很现代的，它也不需要是好像能够解决人一切的麻烦的。圣经不是百科全书来的 ，OK？ 这很多人的观念是这样就遇到问题去翻圣经。我说开玩笑，如果你翻到犹大出去吊死了，你会不会去做呢？为什么要这样子试探上帝？圣经不是这样子解决，给你方便的，它不是电话簿，它不是百科全书。你要知道，圣经上面上帝的要求呢，很多是不方便的，也不是太文明的，就是不太符合人的。这种高尚的追求的 ，OK？ 但问题是，圣经是上帝要祝福的事就是这个律法呢，它要求很不文明，但是呢，上帝说，如果你做，我从天上就把我的应许给你。它的宝贵是在这里我不懂，你明白吗？就是你的爸爸不一定是隔壁的，有游泳池，有电动车，是吧？但是还是你爸爸，他会爱你，你听他的话，他会爱你。你爸爸不需要给你一个最文明的，就是整条街里面你爸对你的教导是最文明，不需要的。可能呢都输给你的同学，但是只要你愿意听，他在这些话上面，他会把属天的，当然我说上帝了属天的福分。所以你如果这样子看圣经呢，你的观念要改变，你不能用世界的现在的就人这种堕落本性的观念去评，你去评了你就想要改变它，因为你觉得很羞耻嘛，对不对？还讲这种东西上帝还这样不包容这个基督徒好像很落后什么什么，还这样还呢。我说多少这种问题都是按着自己的出发点去问的，就是因为他们要更新要现代化圣经所以他们其实是以神的话为羞耻的。OK， 你要做基督徒吗？你不能够以神的话为羞耻的，上帝不会改变他的律法的，因为他已经几千年了，他已经够厉害了，你要知道。有谁几千年的东西到现在还是普遍上还是实用的？你试试看，你去拿一个原始那个不是原那个清朝不要讲清朝了，不要近代了去拿一个什么汉朝的一个仪器来用一用看看，你觉得还实用，我还佩服你，对吧？我也不知道汉朝人怎么用，可能那时候还蛮文明你再早一点了反正圣经很久的是摩西年代的。你去用一下那个时候的笔纸我看你会受不了一下就穿洞了。你说怎么写这种东西在皮革上面写字你说多费劲写错了再换一张不可能人家过来了。 你知道圣经那么多年来基本上还是合理的，到现在有一些细节你觉得不合理，不合理也没问题的，那理是你的理，又不是上帝的理，对不对？你要知道他的宝贵就是上帝说只要你做，我的应许就生效，这就是上帝极大的智慧。所以他的智慧不是让你变得聪明，他的智慧是让你有救恩的智慧啊，有得救的智慧的意思。 OK， 所以说回来，今天我们手上都有一本圣经，现在你的手上可能是手机啊，也有圣经啊，对不对？你知道多宝贵吗？它是天国的钥匙来的。这把钥匙看来不是金做的啊，也不会很复杂啊，现在的钥匙搞得很复杂啊，就是一把钥匙。OK， 但这把钥匙呢是肯定可以开天国的门的。它宝贵就是在这里。你不要放弃上帝的律法，虽然有时你要为着他的话付代价，但是上帝永远站在他的律法后面来支持他讲过的话。Okay? 为什么大卫常说啊，在苦难中啊不能行恶啊不能报复？你以为这是大卫的品德吗？不是，是因为他坚信上帝站在他的话语后面。当上帝说不可报复的时候，他要伸冤的时候，上帝站在那里，他没有走掉。所以我过去我站在他那边呢，上帝就会为我伸冤了。但是按人的选择呢，自己报复自己伸冤是更有效的，但上帝不站在那里嘛，所以咒诅审判就来了。 OK，所以说回来哈，当然这是题外话，不过还是提一下，就是很多很多的查经啊，有时卡在那里，就是人的问题，基本上那个问题是人的问题了，不是圣经的问题，因为圣经没有问题的啊，圣经基本上你要回答的都是那些原文啊，就是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搞清楚了，你还要再问。为什么这么难的，那么难去做的啊？这个你就不用问了啊？为什么在我的生活什么有可能？这个你不需要问了啊？因为圣经不是为你的生活习惯来设的，反而是我们是为着上帝的律法而造的。所以如果不符合，你就改吧。啊，你不要去改圣经，你改自己嘛啊，改你的习惯，改你的观念。改你的以为这些嘛，其实查经真的是查经啊，对吧？当然有一些也应该有点分享跟讨论的，没错啦。我没参加过你们的查经的时候，我不知道啊。我不是说你们啊，我自己是带了好多种查经啊，但坦白说，有时讲一小段，其实多数的时间呢是回答问题，但通常在回答的时候是人跟人的头脑在角力啊。就其实我是用我的理来说服他的理，其实是很不需要的 ，OK？ 因为如果对方有这个观念，知道神的律法是完美的，他其实就不需要跟我争辩了，因为其实不是我定的嘛，为什么我要帮你争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我也觉得不舒服的。如果你说圣经要我们这样这样这样，啊，安息日啊，必须去聚会啊，礼拜天啊，不可以工作什么什么。其实当然对我来说 OK 啦，但是你说如果有人觉得有意见，肯定理解啊，对不对？啊，这一天要这样这样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换另外一天？我当然明白，但为什么我要为这事情争辩？其实不是因为我觉得很好，不是，我是要告诉你说，这是上帝站在后边的律法，就算不好，他用他的全能来持守的事，你要福分吗？你要永生吗？你要相信律法是完美的，不然有一天你走不下去的，也是说背十字架，你要爱人如己，最后要爱仇敌，你怎么走啊？到那天你这就是这些都不合乎了，你就停了，是不是啊？所以以色列人是走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他们开始藐视他们那老套的律法了。他们厌烦上帝这种诸多的很细的这种要求， 他们更加喜欢外邦人的敬拜啊。看看啊，你看外邦人，人家庙堂也很大啊，没有搞到所罗门那个这样小，那么难啊，就那么多步骤，又排队又挤得难，很难受啊，很多人嘛，在一个，你知道耶路撒冷盖在，已经盖在山上了啊，圣殿又是耶路撒冷山的后面的，又更难上去啊。我讲过那些动物 拖上去都半条命了的，很不合理的一个事情，好像不方便。外邦人神庙都是盖在河边啊，盖在平原啊，就又宽又大啊，很体贴，很多的这种人的这种要求啊都满足了。我说区别在哪里？区别就是有没有上帝站在这些要求的后面嘛。你可以喜欢这样子敬拜，那样子敬拜嘛，对吧？但我说有应许吗？有应许你不是去做咯？如果没有，你会白做嘛。为什么敬拜上帝要符合你的要求？我们去教会应该这样做比较好，那样做比较好，是，我也知道，不要敬拜更好，我也知道，反正心里信就好了嘛，反正教会我不去也可以，不是很喜欢 ，OK， 也不喜欢这个地方，也不喜欢这些人，我不去啊，可以啊，去上天堂了，可以啊，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去？肯定不是因为你喜欢啊，是因为你去敬拜上帝。跟一群你不是很喜欢的人，是因为上帝站在这个事情的后面了。你顺服了，天上的福分，最后是永生了，你的救恩要赐下，好吗？啊，所以我想不用很多讨论是不需要的啊，但是只因为不是每个人从同一道门进来了啊。所以有一些话是没有明白过来啊，就信了好久了啊，就一直都用这个方式来理解。但是迟早啊，你读圣经，我想你应该会慢慢理解啊。的确，神话不需要满足我们个人理性的一些偏爱啊，就是我们理性上有一种偏向。其实上帝不需要跟我们。就是让我们这一方面得到满足的，反而他要我们在不方便的时候显出顺服，好吗？好，我快点了啊，连后面啊，第三节的后段啊，我再解释一下，就是堕落后的人呢，就是雅各也是啊，我们都是了啊，是没有办法靠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的选择啊，去获得上帝的喜悦。而是他们单单因上帝的良善，就出于上帝自己，就是不是我们啊，他自己愿意的，他可怜我们，他怜悯我们，他就拣选我们。OK， 这是唯一的原因，上帝会选你，因为你比别人都可怜，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好。然而这可怜不是你觉得的啊，是他愿意怜悯你，而不怜悯另外一个。所以先是在这里呢，就责备以色列人啊，他们呢冒用他们的先祖的名啊，雅各啊，但是他们毫无共同之处啊。雅各一生追求上帝的永生，这些人却离弃了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啊。所以他说雅各有神圣的地位啊，而且后面说雅各跟天使、跟神较量。还得胜了，哇，很伟大啊！就是雅各有了神的能力啊 ，OK， 但你们以色列人没有啊。先知说，你们不要以为你祖先有，你们就传下来了，你们也有神的。他说你们没有啊，你们是奴隶，你们是拜偶像啊，你们的主人是魔鬼啊，魔鬼就把你们扣留下来啊，来服侍他的。雅各的神圣。被赋予的这个能力呢，没有因为血统而传给你们，因为事实看不出来嘛，啊，这些百姓没有这样做。OK， 那后面这句话说壮年已生衰焦啊，焦虑啊，下一节还有继续啊，所以我先列讲一下这个是哪一段经文， 年之后，下一节我们再看啊。我今天再讲一阵了、啊。那壮年的时候与神交力啊，这个你会看到有时经文说天使，有时说神，这应该不是大问题了啊。我们一般都有保守的解释，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天使很多地方啊都会被称为是神，不是因为天使是上帝，而是天使是代表神，这是第一个了。OK， 好像你是一个大使，你代表国家，你在这个身份上面呢，你就等同你的国家了。但其实你不是，你只是一个人，但是你是代表。所以天使被上帝差派出去的时候，他本身是受造物，但是他代表的那一位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任何人违背天使讲的话，其实就是违背上帝。所以天使在那个时刻是上帝，不是本质来说啊，是他的身份啊。连第二个呢，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就是三位一体啊，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就是圣子，他向人启示自己的时候，他会用天使的外形。OK， 所以我相信天使呢，当然以后啊我们会看到啊，当然天使是很可爱的了，我相信啊，他也不是我们那些画画里头啊，又不像男不像女，这样头发长长又什么，我想这些都是想象的啊。那我相信天使呢，他有人的外形的 ，OK。但我没有见过啊，我不是迷信，是因为呢，我们的主耶稣啊，在道成之前，道成肉身之前，就是他在旧约的时候，他每一次要向人说话，或是要拯救人，要显现自己的时候，他就披上了一个天使的外形，所以每次人看到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他是天使。连第二个感觉他是耶和华，因为他跟天使不一样，但是那个形状是天使，所以肯定，你知道旧约的人看到天使的时候又给他吃给他喝，所以表示说天使不像外星人啊，四条腿啊，八只手这样啊，两个头，应该不是。如果是的话，我想亚伯拉罕早就跑掉了，亚伯拉罕看到天使的时候很坦然。罗德看到天使的时候好像看到人这样，看到朋友这样，请他去家里去吃饭。我看到两个头的怪物我会跑，我不会请他来家里吃饭，特别我家里也有妻子有孩子，我哪里敢把他们请进来。所以我想天使应该是有一个很他没有肉身啊，但是他的一个形态啊，是和谐的啊，是但不是人啊，应该是有像人的这种外形。特别我们的主耶稣在旧约的时候，他像雅各，特别这件事啊，亚伯拉罕也有，但这件事呢，他像雅各显现与他摔跤，不是耶稣派一个天使来做啊，我们相信就是基督自己，基督亲自，因为基督已经几次跟雅各说话了。在梦里面给他看见啊，应许他啊，雅各在拉班那边受苦，他也帮助他。这一次呢，耶稣亲自来了，所以他就拿了一个身体，不然雅各看不到他，就拿了一个形态。OK， 这形态就是这里说的天使的形态，就与他摔跤。目的呢是要让雅各借着这个事情啊，因为在摔跤的过程当中。雅各也听到神话啊，也接触了上帝的这个作为啊，就是上帝让他瘸腿啊之类啊，最终雅各的信心就被坚固起来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人生呢，也有很多时刻是摔跤，但是属灵上的啦，我说啊，你不要去找真的人摔跤，人家摔坏你自己啊。OK， 我说的是属灵上摔跤。那每一次你看到这些属灵上的征战跟摔跤呢，其实是我们的主透过一件事情 ，OK， 啊，我们很难继续像雅各这样啊，直接看到耶稣啊，但是他会透过可能是疾病啊，可能是难题啊，可能是 OK， 那我就问你了，你得胜了吗？啊，你随便把你最近遇到的难题写出来，那你再回头问自己，是不是都在针对某一些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或是你在听到的时候，上帝叫你要做的事，啊，就是上帝很早就跟雅各说的啊，你要依靠我，我要保守你平安去平安回啊，跟他讲啊，雅各就啊信啊信啊，但是不当一件事啊，因为他害怕起来的时候他什么都做了啊，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啊，怕他哥哥来追杀他们啊，所以就把他分啊怎么怎么 OK， 他完全没有办法把上帝的应许放在心里啊，哎，但是上帝应许还在嘛，所以怎么样呢，主耶稣就成为他的难题了，啊，所以雅各想要为自己的安全要过河，这个天使圣经说就挡在那里不让他过，啊，雅各越来越急啊，说哎，天亮了，我哥要来了，危险要到，你还不让我过去，我的孩子都在那里啊，我要过去，天使一直不给他过去，所以就摔跤起来了啊，你能够想象你要过去他不然就把你扯过来，你又把他推过去，但好像你一直都没有办法过，你慢慢在整个过程当中，雅各开始知道这一位不是一个无聊的人来找他麻烦了，他是让他想起了一直以来上帝跟他说的话，是不是？我想基督徒就是有这种特点，这叫属灵征战了 啊就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很想去解决，当你开始去这样做那样做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就有一些话语把你带回到原先你听过的事，可能原先你不当一件事嘛，啊，对对对，这些可以 OK， 但是你没有把它放得很重啊 OK， 你好像现在呢你在摔跤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事情就出来了，啊，开始说哦，原来你在摔跤的那个不是一件事啊，是上帝。上帝要我们学谦卑，学顺服，学习啊，就是在各样的事上啊，啊，以他的应许为我们的保证啊，啊，所以透过这些事，他最终是让雅各从小一直要追求的东西实现了。你看到这个美丽的图画，就是结尾的时候呢，雅各得到了他出生的时候抓的那个东西。OK， 当然他现在一只脚瘸了，他抓哥哥的脚，他现在瘸了自己的脚，但是他得到了，因为上帝从天上说：“你叫以色列，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做基督徒没有给人家推上去做的，都是这样子做基督徒的，就是有一段时间你挣扎到很厉害的时候 OK， 最后你要放弃了，那你又不愿意啊，最后你跟上帝说你要救我，你不救我不让你走啊，上帝说好了我给你，中年啊，雅各到了壮年就是中年了啊，上帝才成就。你想多数人不痛不痒的做基督徒几十年也不摔跤，呵呵，什么事情都是简单的就咬啊就好了哈，啊，不用麻烦的就可以信，没办法，那信心可能有了，但是那信心根本就是初步啊，承受不了考验，要摔跤的，但是摔跤不是你找的 啊上帝会预备在恰当的时候，但在摔跤之前，我们应该常常在神的话上面有追求啊，不然你面对神摔跤的时候，我想你应该是很慌张，因为你心里头没有话语，你对神的话语不熟悉，你也不知道圣经是这样讲那样讲，好像听人家讲是这样，但也不懂在哪里，找不到，这个观念也不懂是从哪里来的，你很想在摔跤的时候有一些安慰，但是那些安慰你都不确定，因为平常没有预备好嘛，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话语上面有造就，当然时机到的时候或早或晚我们总是要被放在这种的境况，最终 我们心里面所要的天国呢，会成为你的真正的追求，好吗？啊，好，我看一下啊，我可能又过重了。然后我先读，我知道我过了，不过我不讲完这一章了，不过最少我把经文读一下啊。那我们进到第四跟第五节了啊，我先读一下这个经文，下一次我再解释比较后面的啊。他说以天使教力，就是摔跤了，前面说以神啊，这里说天使没问题啊，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啊，这话是很简，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历史啊，所以他没有多说，他就这样点一下点。但里头很多事情啊，我们都应该分开看。那最少以天使以神教力并且得胜呢，是从这里来的啊，就是我打在纸上32章创世纪22到29节、啊，我们先读一下啊。他说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瘸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什么？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以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OK， 刚才我已经略讲这个历史啊，那你现在有经文，你自己再看一下啊，就是这件事了 啊，很急嘛，孩子什么全部产业都过河了，雅各是做英雄嘛，断后啊，要看后面呢、啊、有没有东西有什么漏的啊，搞定了，干净了啊，好像你要出发了，要去旅行了，啊，妻子孩子都在车上了，你检查一下有没有关电关火，好了，看完了，要出的时候有一个人挡着你啊。一直不让你出去那个门，其实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好吧，啊，这个奇妙的地方，我们下次可能要用点时间来解释什么叫以神以人教力都得胜啊，有没有可能人可以胜过上帝？人跟神教力会不会毁灭啊？就会粉身碎骨，怎么可能得胜呢？指的是什么？我想有一次我可能是疫情的时候吧，3-4年前啊，我是讲过这个东西，这一篇道的啊，就当然不是何西亚啦，是在诗篇的某一段话提到这个事，我有讲，不过那时蛮早了啊，所以下礼拜我再稍微说一下啊，盼望能够让你们回想啊那时所分享的信息。好吗？好，我现在就停在这里啊，时间到了啊，我就啊为大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啊，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心啊，也用何西亚对以色列人的劝诫啊来警戒我们啊，让我们在今世活着的时候啊，要常常审查自己的内心啊，不要浪费啊，上帝，你宽容我们的机会啊，就让我们啊，愿意在你提醒我们的时候啊，赶紧的啊悔改啊，我们一生啊，应该以基督的应许啊，以你永恒啊，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应许啊，为我们的追求，为我们的满足啊。如果那时候啊，我们开始被世界啊的各样美物啊，各样啊的享乐所吸引的时候，主你就用你的话再次的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啊，让我们回想啊这些信心的榜样，这些始祖啊他们信心的榜样啊，就更多啊愿意啊来啊回转啊回到你的律法的当中啊，相信你啊在你的要求 啊的每一个的要求的背后，你都为我们预备你的祝福，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保守我们有预备的心，也愿我们所献上的都能够蒙你的悦纳。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